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接下来是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乌克兰政府宣布提前举行选举，一大批列宁像最近几天在乌克兰各地被推倒，武装人员星期五袭击了索马里总统府，但总统哈桑·穆罕默德看来没有受到伤害。中国警告说，如果美方不取消会见达赖喇嘛的计划，将面对不利后果。美国一位高官表示，中国正在准备同日本打一场短暂战争，但美国国防部和这种言论尽量保持距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说，乌克兰将提前举行选举，并承诺组成联合政府，争取结束过去几个星期不断升级的暴力政治危机。亚努科维奇还保证修改宪法，削减总统的权力。他在乌克兰政府与政治反对派代表进行了一整夜谈判之后，做出了上述宣布。谈判时还在欧盟外交官斡旋下进行。欧盟一位资深外交官说，乌克兰政府和反对派代表预计星期五签署一项协议，对此反对派还没有予以证实。与此同时，有报道说星期五在基辅的独立广场附近听到枪声，那里是反政府抗议者的中心。乌克兰政府指责抗议者在同警方对抗时开枪，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得到证实。星期四，乌克兰经历了自苏联时代以来最血腥的一天，防暴警察和反政府抗议者在基辅市中心爆发冲突，导致数十人丧生，有些人死在政府狙击手的枪下。有报道说，仅星期四一天就有至少70人死亡，据报道另外有几百人丧生。另一方面，有一大批列宁塑像最近几天在乌克兰各地被推翻推倒。与此同时，亚努科维奇总统似乎众叛亲离，正丧失乌克兰权贵阶层的支持。媒体报道说，越来越多的富商和高官以及他们的家属开始逃离乌克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自从去年11月末乌克兰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以来，大量的列宁塑像被推倒或是遭到毁坏，这一行动从未停下来。最近几天又有一大批列宁塑像被推倒。在乌克兰西部的日托米尔州的首府日托米尔市，数千名市民星期四夜间推倒了位于市中心的一尊10米高的列宁塑像。人们把绳索套在列宁塑像的脖子上，然后用大货车牵拉列宁塑像，头朝下轰然一声倒地，在旁边的人群立刻响起了欢呼声。列宁倒地之后，头部立刻被一块一块地敲成碎片，当成纪念品。星期四白天，在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州的斯拉乌塔市，当地市民使用吊车把一尊戴着帽子的列宁像从基座上吊起，然后放到卡车中拉走。在基辅州的两个城市，一尊列宁像被推倒后脸朝下躺在市中心的广场，而另一尊列宁像脖子上缠着绳索被牵引车连根拔起，然后又经过市中心花园被拖走。在乌克兰东部的波尔塔瓦州，一个星期以来，当地总共有4尊列宁塑像遭到了破坏，有的列宁像被人涂上了油漆，其他的列宁像被砸掉了鼻子、眉毛以及部分脸部。一些乌克兰民众认为，列宁像不但象征着苏联过去对乌克兰的占领，更代表着专制、落后的文明和暴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官员表示， 首都基辅连续几天的血腥暴力冲突已经造成80人丧生，其中包括13名警察。一名现场的医生说，被打死的示威者多数都是头部和心脏被军警狙击手开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他们被瞄准，根本没有获救生还的希望。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权贵阶层的支持，亚努科维奇正被这些人抛弃。在基辅市长谴责当局向示威者开枪，宣布退出亚努科维奇领导的乌克兰地区党之后，几十名国会议员也宣布退出地区党。大批的亚努科维奇的亲信倒戈，导致过去一直受政府控制的乌克兰议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能够投票通过命令，禁止军警对示威民众使用武器，同时要求部署在市中心的军警立即撤回驻地，并宣布结束星期二开始的在乌克兰实施的反恐行动。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评论说，亚努科维奇的轮船即将沉没，船上的老鼠们也开始纷纷跳船逃命，但亚努科维奇要为枪杀平民负责，他未必能够逃过对他审判的命运，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乌克兰军队副总参谋长杜曼斯基星期四也宣布辞职，抗议军警开枪射杀示威民众。他对乌克兰媒体表示，当局让军队参与政治冲突将会造成更多的人丧生。杜曼斯基说，我决定辞职，以便使局势不再继续恶化，使人们不再继续流血。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报道，大批富商和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家眷也开始离开乌克兰逃往国外。在首都基辅的国际机场，登记起飞的私人商务飞机的数量星期四突然大量增加，一天就超过了60多个航班。为了避开示威民众，一些乌克兰权贵动用了银行运钞车和医院的救护车向机场运送家属人员和行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武装人员星期五袭击了索马里总统府，但是总统哈桑·穆罕默德看来没有受到伤害。摩加迪沙的目击者说，星期五的袭击开始于汽车炸弹爆炸，携带枪支和手榴弹的人随后试图杀进戒备森严的总统府。最初的报道说，总理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因达·阿塞连同几名军人被打死。联合国驻索马里特别代表尼克·凯伊在推特上说，索马里总统打电话给他，说他自己安然无恙。基金组织青年党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2011年被非洲联盟和索马里军队赶出摩加迪沙，但是该组织继续不断在这个城市发动袭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关注美中关系方面的报道。中国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会见达赖喇嘛迅速做出了反应。中国警告说，如果美方不取消会见的计划，将面对不利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对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消息非常气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见达赖，中方已经对此表示了严重的关切，并且呢，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必须指出，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华春莹敦促美方认真对待中方的关切，立即取消美方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的计划。华春莹说，会见达赖到头来只会伤害自身的利益。奥巴马在2010和2011年先后两次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对那两次会见表达了类似的愤怒。星期五的这次会见将在白宫地图室，而不是椭圆形办公室。 达赖喇嘛这次访美正值美中两国因东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而紧张关系加剧。奥巴马宣布了美国外交政策再平衡和军事重点放在亚洲的政策，外界认为这是美国应对中国在亚洲实力日益加强采取的措施。声援西藏组织自由西藏的发言人阿里斯泰尔·科里认为，尽管中国发出警告，美中关系不会因为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So it does seem that China makes a lot of bluster about this, and it's attempting to bully world.
看上去中国对会见达赖喇嘛非常气愤，中国也在试图恐吓世界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这对我们非常重要。但是中国依赖跟其他国家开展贸易，它最多就是恐吓其他国家。
2009年2月以来，中国藏区有至少126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四川省政府最近发布新规，对自焚藏人的家人、社区和佛教寺庙进行惩罚，惩罚内容包括没收土地和财产。中国把以自焚方式表达抗议的藏人称为恐怖分子。中国也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暴力事件归咎于宗教极端分子和分离分子所为。新疆是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家乡，去年有100多人死于新疆的暴力抗议事件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在北京会见中国将军们时保证，双方将就共同目标展开更多对话。星期五，奥迪尔诺上将在中国国防部受到正式迎接。在奥迪尔诺上将访华之际，美国批评中国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对邻国的政策。但奥迪尔诺上将在闭门会议开始之前表示，他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中国的王宁中将也表示，中美双方对话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中两国在公开会谈中一直强调合作，看来两国间的紧张和不信任程度也仍在增长。一名美国高层外交官本月早些时候敦促北京澄清或者修正在南中国海的广泛主权要求。中国的很多邻国指责北京形势咄咄逼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月20号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讲话中，对美国有关中国与邻国之间领土争端的立场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没有建设性，而且存有偏见。崔天凯的这个表态被看作是对美国一系列高级官员最近开始对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宣称提出挑战而做出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崔天凯大使星期四利用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发表讲话的机会，对美国一些官员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做出了几乎没有掩饰的批评。
Honestly, I have to point out here.
坦率地说，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政府官员以及发言人的声明有时候使用了有害的语言，这是没有建设性的。同样没有建设性的是一些声明，即在一开始会宣称美国在某一个问题上没有立场，然后跟着就提出很明显是带有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同样，对一些国际法律文件做出单方面的诠释，而且把这种诠释强加给别人的企图，也不是很有建设性。
崔天凯是在美国进步中心与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创办的中美交流基金会联合公布有关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报告时应邀发表讲话的。最近几个星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包括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不同场合就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发表了讲话，对中国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大部分的法律基础提出挑战，认为这不符合国际法。拉塞尔此前表示
，No one can justifiably。
没有人可以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正当地宣称对很大一片海洋行使控制权。
崔天凯大使的这个讲话被看作是对华盛顿的政策走向做出的反弹。 这位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资深外交官呼吁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实现双赢。他认为这是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关键。
I think any attempt
任何操纵区域事务，从而牺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法利益的企图，都是说不过去的，也有害于该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
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针对崔天凯大使提出的这些批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在被记者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只是重申了美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首先，美国就这些岛屿的争端或是领土主权问题不持立场。我们基本的目的是使得这些争端得到和平解决，维持航海的自由，不希望看到有关国家单方面通过胁迫或是恐吓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争端。
伯杰还表示，美国对最近几个月一些事态的发展感到担忧。他说，中国有权宣布防空识别区，但是鉴于中国与日本的领土争端，美国对中国宣布这一识别区的时机存有疑问，也对中国在未与其他国家磋商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感到不安。
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来关注朝鲜半岛方面的消息。因韩战而离散60年的朝鲜和韩国年迈的亲人们的团聚活动进入第二天，他们的情绪都很激动。星期五上午，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在朝鲜金刚山观光圣地的旅店中度过，很多人交换礼品，一道看家人的照片。一位87岁的韩国老人说：“只要双方能够待在一起就够了。”韩战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结束，朝鲜和韩国在技术层面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两国政府都不准许本国公民和对方有任何通讯联络，彼此间只有极少的非法联络渠道。这次离散家人团聚到星期六结束，届时将开始第二轮离散家人团聚活动。很多人承认，这将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亲人，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同他们交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官开始对朝鲜半岛进行访问，他们先访问朝鲜，然后随即前往韩国。中方表示，朝鲜已经做好准备和中国改善关系，并可能同意恢复旨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在一位高级外交官访问朝鲜之后表示，他们在努力促成恢复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刚刚结束了对朝鲜的4天访问，又开始了对韩国访问。中国外交部说，朝鲜已经准备并乐于和中国这个主要盟国改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朝鲜准备和中国加强交流。
朝方表示，不断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朝方呢，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为缓和局势、推动重启六方会谈尽最大的努力，共同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刘振民对朝鲜的访问紧随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克里在北京同中方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克里访问中国期间表示，中国愿意采取更多的行动，在去核化方面对朝鲜加大压力。韩国和美国说，朝鲜需要首先采取核裁军行动才能恢复六方会谈。中国和朝鲜则认为应当无条件恢复会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福和在谈到中国官员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晤时说，中国领导人表示，未来的六方会谈一定是有实质性的。
The six party talks should be an effective tools and should produce results.
他说，六方会谈应当是产生结果的有效工具。朝鲜已经进行了3次核试验，并且启动了可以生产布的核反应堆。专家认为，朝鲜在2年内能够生产出足以制造2枚核炸弹的布。
就在中国派人前往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几天前，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有关朝鲜践踏人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责朝鲜普遍和系统的践踏人权，包括谋杀、酷刑折磨、强奸和迫害。中国外交部称，联合国的报告是不合理的批评。本星期早些时候，朝鲜逮捕了一位在香港居住并经营基督教书店的澳大利亚传教士。一名韩裔美国传教士一年前也在朝鲜被捕，目前仍受到关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关注中东问题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四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第二天会谈，这是奥巴马政府为以巴和谈制定谈判框架的努力。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克里和阿巴斯在重要时刻举行会谈，寻求以巴冲突的解决方案。美国外交官正致力于缩小双方在谈判框架方面存在的分歧，包括巴勒斯坦边界以及东耶路撒冷的地位。巴勒斯坦希望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质疑巴勒斯坦领袖在内部出现分歧时是否认真看待谈判。前美国大使菲利普·威尔科克斯说，这使得协议更加困难。
一般来说，如果和平符合共同利益，有关的国家就会进行和解，但我并不相信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联盟认为和解符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共同利益。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认为，内塔尼亚胡追求的是所谓的以色列堡垒，他并没有妥协的动机。
并没有诱因达成一个向巴勒斯坦让步的解决方案。内塔尼亚胡要的是继续建造以色列堡垒，让以色列继续面临来自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威胁，而这些威胁被阻挡在堡垒之外。
阿巴斯也面对来自内部反对与以色列和谈的声音。反对者认为和谈比较像是要赢得华盛顿的支持，而非达成妥协。中东和平基金会的研究主任杰夫里·阿伦森说，
相反的，在外界看来，过去几个月的讨论本质上是介于美国和以色列或者美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双边会谈，而不是美以巴之间的三方会谈。
亚瑟·休斯之前领导西奈多国维和部队，他说，尽管以巴持续发生冲突，美国主导的和谈至关重要。
有关各方都面临挑战，克里国务卿和奥巴马总统不会从推动以巴和谈的努力中退让。
美利坚大学教授曼莱弗里特还说，监督以色列在占领区扩建定居点的谈判也给了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其他地区问题上的可信度。
战略上对美国来说，这让阿拉伯、埃及等其他国家和美国达成伙伴关系，这原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味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做法，那么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就不会拨出一天的时间和克里国务卿见面。
以巴和谈在中断多年之后于去年七月重新展开，期限为今年四月。和谈的目的是希望就解决以巴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不过现在美方正在考虑如何达成协议框架，以延续四月份之后的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关阿富汗前途的一份新评估报告说，国际部队今年十二月撤离阿富汗之后，塔利班叛乱分子对安全的威胁将增大，喀布尔将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军队来提供基本安全。一个非营利研究机构星期四发表的这份报告警告说，削减阿富汗军队规模的计划将损害美国有关防止阿富汗成为极端分子避难所的政策。美国国会委托撰写的这份报告建议，美国及其国际伙伴应该提供经费，在2014年之后维持一支超过目前规划的阿富汗军队。这份报告的共同撰写者施罗登对美国之音说，该报告指出塔利班叛乱活动在未来五年期间将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国际部队的撤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一位资深海军官员说，中国正准备同日本打一场短暂战争，但美国国防部与这种言论尽量保持距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媒体援引美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的话说，中国军队正准备同日本打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进行训练。他是二月早些时候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法内尔的话不反映美国国防部的观点。
As I understand it, he was answering a question at a conference he was attending, that those were his.
据我理解，他是在他所出席的一个会议上回答问题时说这番话的，这是他所表达的个人观点。
长期以来，美国官员一直指责中国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军备扩张时目标不明确。科比用谨慎的外交语言再次发出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做出的呼吁。
What I can tell you about what Secretary Hagel believes is that we all continue to.
我能告诉你们的是，国防部长哈格尔确信，我们仍然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对该地区和全世界是件好事。我们仍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我们也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增加其军事投资和行动的透明度。
法内尔上校上个月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美国海军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军队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即有能力发动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在东中国海上摧毁日本军队，然后夺取中国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中国在该地区加强军事行动，单方面实施东海防空识别区，并采取包括近距离与美国军舰对峙的其他行动，在过去几个月提升了紧张局势。美国官员对于他们所说的中国在该地区日益自信的行动表示关切，但是美国官员一般不发表强烈回应，以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中国的军事预算超过1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美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将近7000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外长表示，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敦促各生索国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议，维护这个关键贸易通道的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在马尼拉就区域安全与经济关切问题举行了磋商。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毕晓普谈到了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澳大利亚在这些有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我们敦促各方和平的、合法的解决他们的分歧。我们相信应当举行磋商、举行对话。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我们支持东盟要同中国达成行为准则的目标。
南中国海是世界上重要的航海通道，每年途经的货物总值高达50000亿美元。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是南中国海主权生索方。中国宣称拥有该海域大约90%的主权。菲律宾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主权上的争议，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菲律宾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法庭提交与中国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但是中国拒绝回应这一仲裁，不承认该法庭管辖权。中国还指责菲律宾非法占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引发紧张局势。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说：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曾试图政治解决，我们曾试图外交解决，我们最后设法仲裁解决，这是国际法范围内的一种机制，我们使用的这种机制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争议。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还敦促中国和日本合作，
关于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称钓鱼岛的问题，我们敦促双方不要加剧紧张局势，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和平与合作关系到很多国家的深层利益。澳大利亚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有合法的利益，比如我们出口的60%和进口的40%的货物要通过南中国海，因此我们对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感到关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代表团2月20号在台北会见了台湾总统马英九，之后还会见了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发自台北的报道。
由美国联邦众议员爱德华·罗伊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星期四上午抵达台湾总统府。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和马英九总统以及在之后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会面期间明确表示，将要在帮助台湾于去年成功加入了国际民航组织的基础之上，继续协助台湾拥有更多的国际空间。他说，让台湾能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即符合这一概念和框架。罗伊斯说，这一协定将给予参与各方贸易、投资等领域更多的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他说，我和我的同仁都希望确保台湾有能力加入到这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来。罗伊斯说，下一步自然是要探讨具体要做些什么，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及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还有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等会晤期间都强调说，美国与台湾都重视民主、人权以及个人价值这些理念，未来有机会将继续率领美国议员访问台湾，进一步增进双方之间的友谊。罗伊斯还表示，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签署35周年，他将在返回华盛顿之后与同行的民主党籍议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第30选区的谢尔曼议员一道，联合推出一项法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承诺。美国国会跨党派代表团这一次出访亚洲，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是韩国，第三站即是台湾，接下来要去菲律宾和香港，将于2月24号返回美国。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块儿来了解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城几千名愤怒的制鞋业业主2月20号举行抗议，因为当地有4500多家鞋厂被关闭，理由是不符合安全标准。1月14号，温岭市一家鞋厂火灾导致16人死亡，这家鞋厂被发现不符合安全标准。地方官员立即下令全面检查厂家的劳动安全设施，他们派出工作队到6000多家鞋厂检查，其中4500家被查出违反安全规定，即缺少灭火设备、无证操作营业或营业场所建筑违法违章，而且被责令停业。不仅大火惨烈，当地政府由此展开的鞋企整顿风暴，其严厉更超出当地人的想象。温岭曾一度是兴旺的鞋城，如今大批鞋厂停业，而使地方的经济清冷萧条。专家指出，因为安全整治而强行关闭大半的鞋企，给人因噎废食之感。当地政府应当设计各种利益方都能接受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司法当局对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正式提起公诉，揭开又一起富豪涉黑犯罪的内幕。最近四川政要和富商频频落马，舆论猜测四川政商勾结建立贪腐势力的势力网案不断曝光，可能会触及到在四川经营多年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从而让舆论热议的中国第一贪腐大案尽早浮出水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星期四刊登报道证实，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等3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以及杀人和非法经营等21项罪名，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报道说，被称为资本大鳄、矿业大亨的刘汉拥有的汉龙集团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的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报道指出，这位神秘富豪的资本积累过程充满血腥，他的黑金帝国涉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数十起，造成9人死亡，而9名被害人中有5人是被枪杀的。美联社的报道说，刘氏兄弟的案件涉及四川政商勾结的黑幕，对此新华社的报道并不讳言。报道披露，刘汉曾连续3届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拥有的个人荣誉称号多达20多项。他的弟弟刘维亲手杀人后逃遁，在他被通缉的4年期间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四川。虽然警方不时接到举报线索，但每次抓捕行动都会差之毫厘，刘维总能绝路逢生，与抓捕人员擦身而过。四川的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黄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汉案件仅仅是四川官商勾结涉黑经营的冰山一角。
这种情况实际上应当是这10多年来在四川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到了临界点，进而那个高层在四川动手术。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和地方黑社会势力能够横行霸道？大家很关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嗯，黄琦早年曾在四川经商，他说，四川袍泽文化由来已久，民营企业依靠黑社会生存的现象很普遍，官商勾结、涉黑经营更是屡见不鲜。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四川省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涉黑经营、政商勾结、建立贪腐联盟的重灾区。过去1年来，至少10名公司主管和3名省级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被调查。有报道说，四川官场和商场频频地震，很可能是在清理据称中国第一大贪腐案件周永康案的外围。这位前政治局常委据报道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网络维权人士黄琦认为，四川政商势力盘根错节，一些腐败官员充当了一些民营企业涉黑经营的保护伞，对此周永康脱不了干系。
当然那个我们众所周知，周永康先生在四川搞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其后任那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我们四川也培植了一系列的官商势力，这部分势力在那个政法系统和党政部门的庇护下，在四川积累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在双流县一个县，据我们所知，类似案件就大到2-3千起以上，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超出全国任何一个县市。
黄琦担心，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把刘汉案件定性为四川最大的涉黑案件，恐怕会有除恶未尽之嫌。
刘汉只 是这个沧海一粟而已，在四川还有至少还有不少类似勾结的一些团伙还在继续壮大和发展，这种情况很严重的。当然那个我想那个习近平当局能够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突破口进而拓展的话，这无疑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只是点到为止，让更多的这种力量盘踞下来，我想问题会愈发严重。
过去一年来，舆论热议周永康可能会成为习近平打击贪腐的一只大老虎，但周永康案却迟迟不能浮出水面。观察人士预计，这次新华社高调报道又一起官商勾结大案，可能距离大老虎曝光更近了一步。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境内自2009年2月至今，有126起藏人发生自焚行动。近日，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人民政府关于 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在网上传播，其中的15项针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社区和寺庙等处罚和一项举报措施引发了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地处四川西北部，距离成都470公里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近年发生9起藏人自焚事件。据若尔盖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证实，县委和县政府在去年研究后决定出台了这份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这个被四处张贴的藏文和中文通知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自焚事件再度发生，但强调自焚为犯罪，对自焚者的家庭、所在村组和寺院等进行惩恶扬善，其中规定取消自焚者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报考国家公务员、事业人员、公勤人员和参军的资格，对自焚者的耕地和草场的使用权予以收回，冻结自焚者所在村组、社区、土地和草场的经营权，对自焚者及其直系亲属、其他积极参与者家庭的宅基地和房屋确权不颁证，3年内不予批准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自焚者直系亲属申请出国、边境或到西藏自治区，3年内不予审批。对发生自焚案件的寺庙，严格限制僧尼的临时性佛事活动和跨地区大型佛事活动，以及发生自焚事件的村庄和寺院缴纳1至50万元的反自焚保证金，若2年内无事如数退还，若2年内再次发生，保证金收缴国库，同时继续缴纳保证金等等。若尔盖县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感觉到这个通知是要惩罚谁或者带有株连的意味。这位工作人员没有回答这个通知是否是根据阿坝州政府或更高一级政府的要求下发的，只是说是县委和县政府经常务会讨论后决定的。在北京的藏族作家维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18大以后，中央和藏区各地的政府将打击藏人自焚作为一项专项运动来操作，各地相继出台各种严打措施，而若尔盖县的通知应该是迄今外界看到的最严厉、株连性质最明显的，是从就业、经济、宗教等方面全方位严惩自焚者的家人、社区和寺庙。不过维瑟表示，就在若尔盖县的通知发布后，该县还是发生了3起藏人自焚，因此这种性质的通知不仅没有起到防止藏人自焚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了激化的因素，加深了藏人对当局的不满。他说，
当局想用这么非常严厉的制裁来制止藏人的自焚抗议，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没有约束住藏人的这种抗议啊。这些规定从某种程度上来实际上是点火的，并不是去扑火灭火的，但是这个无形的手去点火的就是当局啊。它的这16项规定每一项都让当地的藏人喘不过气来，活不下去了，都有这样的感受。
维瑟表示，当局需要给予藏人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空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藏人自焚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强硬。他说，
如果当局真的是想制止藏人的这种抗议，不应该采取这么强力的镇压的手段啊，而是说他必须要给予藏人的空间，不管是在宗教信仰上呀、政治上呀等等，都要有空间。
据统计，从2009年2月27日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第一起藏人自焚至今，中国境内藏区共有126位藏人自焚，境外有5位藏人自焚，包括19位女性。目前已知的已有111人死亡，其中境内108人，境外3人。继今年2月5日青海泽库一位牧民自焚死亡后，前噶尔登寺僧人洛桑多杰2月13日在四川阿坝县呼喊抗议口号，点火自焚，被赶至现场的警察扑灭后带走，目前状况不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著名艺人人士刘晓波的妻子，被软禁的艺术工作者刘霞因为心脏不适而被送进了医院。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华盛顿报道说，
53岁的刘霞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因为丈夫的原因，刘霞未经任何指控便被软禁在家3年。律师和刘家的朋友莫少平星期四说，当局允许刘霞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他说，
原来跟医院是商定好的，要住2个星期的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然后诊疗嘛。但是没想到呢，就是等于住了1天，然后医院就告知他们不能在那儿去住了。他后来出来之后呢，可能亲属又继续联系医院嘛。联系医院了以后呢，现在呢又住进去了。现在就是具体什么医院和什么这个呢，警察不让亲属来说的。
莫少平说，刘霞要求到国外治病，但遭到了警方的拒绝。刘霞是星期二住进医院的，但这次能住院多久还不得而知。刘霞上次住院仅1天就被终止检查治疗，原因何在？莫少平律师说，原因可能有2个方面。
一种可能呢，就是医院觉得，因为他一直警察跟着嘛，最多的时候5个警察嘛，可能扰乱了他的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嘛，这可能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可能呢，就是说警察直接给医院施加压力，不能接受这个刘霞的诊治，2种可能都有。
此前刘霞表示，长期单独软禁使他患上了重度忧郁症，但他不愿求医，害怕当局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中国维权人士说，当局为了压制异议人士，任意将一些人不经诊断就送入精神病院，变相关押。刘霞是一位诗人，还擅长绘画和摄影。3年来，当局只偶尔允许刘霞在警察监视下外出办事，当局禁止任何人到刘霞家探望，她在公寓住所也无法上网。刘霞的丈夫刘晓波2010年因支持以和平方式在中国推进民主变革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2009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11年徒刑，这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愤慨。中国政府驳斥国内外的批评，说中国关押刘晓波是依照本国法律行事，但是当局没有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为何遭到软禁作出解释。 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法院常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活动人士或者异议人士投入监狱。近年来被定罪的异议人士越来越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气污染今年比往年都严重，人们担心这会损害到公共健康，特别是儿童的身体健康。环保人士把新德里和中国首都北京的空气污染相比较说，不同的是印度并没有像北京那样采取行动来解决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印度新德里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巴卡伊每天给大约50名儿童看病。他说，有近一半的人患的是跟空气污染有关的呼吸道和胸部疾病，这种情况令人震惊。
The numbers have doubled. These children who grew up with COPD, that i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加了一倍。成长患期有慢性障碍性的呼吸疾病的孩子们长大以后，可能比正常人死得早。他们的心脏和神经系统容易出问题。
十年来，新德里经济迅速发展，汽车增加到750万辆，其中很多使用污染度更高的柴油。车多不仅造成交通堵塞，也严重污染环境。新德里的科学环境中心的负责人罗查胡里说，5年来，空气中的颗粒污染物增加了75%，这种颗粒物深入人的肺部。冬天情况更糟，遇到没有风和有雾的时候，汽车尾气和灰尘弥漫，整个城市笼罩在灰色的烟雾之中。罗查胡里说，今年的情况完全失控。
Throughout the winter,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levels were 2 to 3 times higher than the standards.
整个冬天，数据显示污染程度超标2到3倍，有时甚至超标4到7倍。如果出现烟雾就更糟了，空气中的污染物超标8到10倍，简直就是一层烟雾，非常可怕。根据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调查列出的世界城市空气污染排行榜，印度的空气污染度在178个国家当中排在第174。新德里空气污染恶化引起有关新德里和中国首都北京哪个城市更污染的辩论。环保人士说，重要的是印度首都是否采取了足够行动来解决迅速恶化的污染问题，而不是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是否比北京更严重。罗查杜里所在的机构负责起草清除污染的措施。他说，北京采取了不少治理污染的措施，新德里却没有。他说，北京限制居民买车，加快发展公共交通，在空气不好的时候发布健康提醒。
That's exactly what is missing right now in Delhi. Delhi government does not inform people on a daily basis the quality of the air.
这正是新德里所缺少的。市政府不公布空气质量的信息，但是在空气严重污染的日子里，必须对哮喘病等呼吸道疾病和心脏病患发出警告。政府应当有应急计划和减少污染的更长远的计划。我们并不是要弄清楚新德里和北京谁的空气更差。印度制定过一个治理空气污染的行动计划，但是2年来迟迟没有落实。与此同时，充满有害物质的空气严重影响到居民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说，空气污染是印度第5大健康杀手。印度是世界上慢性呼吸道问题导致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有研究表明，最受伤害的是儿童，因为儿童的免疫系统不如成人健全。印度最高法院最近收到的请愿信说，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每年夺去3000名儿童的性命。最高法院要求当局提出对策。不过，空气污染问题目前还没有成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优先解决的问题。随着印度将要举行选举，随着冬季的雾霾逐步散去，天空变得不那么浑浊，估计这 政府不太会大力采取行动来治理污染。
一、二、三，梅雨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说，乌克兰将提前举行选举，并且承诺组成联合政府，争取结束过去几个星期不断升级的暴力政治危机。亚努科维奇还保证修改宪法，削减政府的权力。他在乌克兰政府与政治反对派代表进行了一整夜谈判之后做出上述的宣布。谈判是在欧盟外交官斡旋下进行的。欧盟一位资深外交官说，乌克兰政府和反对派代表预计星期五签署一项协议，对此反对派还没有予以证实。与此同时，有报道说，星期五在基辅的独立广场附近听到枪声，那里是反政府抗议者的中心。乌克兰政府指责抗议者在同警方对抗时开枪，但是这种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武装人员星期五袭击了索马里总统府，但是总统哈桑·穆罕默德看来没有受到伤害。穆加迪沙的目击者说，星期五的袭击开始于汽车炸弹爆炸，携带枪支和手榴弹的人随后试图杀进戒备森严的总统府。最初的报道说，总理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阿塞连同几名军人被打死。联合国驻索马里特别代表凯伊在推特上说，索马里总统打电话给他，说他自己安然无恙。激进组织青年党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发表声明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白宫星期四晚间说，奥巴马将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位受尊敬的宗教及文化领袖来与他会晤。白宫的声明说，美国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即藏人既不为汉人所同化，也不脱离中国而独立。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反应，敦促美国取消这次会晤，声称这种会晤属于粗暴干涉，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北京总是对接待达赖喇嘛的国家发出威胁，北京将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分裂主义者，声称他要为藏人自焚事件负责。达赖喇嘛否认这一指称。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扎西平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要为西藏骚乱承担全部的责任。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同时担忧中国藏区的人权状况恶化。因韩战而离散六十年的朝鲜和韩国年迈亲人的团聚活动进入第二天，他们的情绪都很激动。星期五上午，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在朝鲜金刚山观光圣地的旅馆房间中度过，很多人交换礼品，一道看家人的照片。这次离散家人团聚到星期六结束，届时将开始第二轮离散家人团聚活动。利比亚一架军用飞机星期五在突尼斯首都郊外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3名医生和2名病人，共11人全部遇难。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在北京会见中国将军时保证，双方将共同就共同的目标展开更多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